Testing,
test. 天使，但神起初所造的万物均是好的，那么罪是怎样进入世界的呢？第二个问题我也先念一下，然后看看有哪一位来回答。由世界目前的光景来看，乱七八糟，根本不像有人在管，所以一定没有神，否则非洲大饥荒，部落互杀，无辜的人受害，哪像有个神管？所以没有神存在，这个结论对不对？我知道你要说不对，为什么不对？
问题解答的聚会是最困难的，因为是对讲员的随堂测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你会发什么问题，我们要立刻的及时的就把这个问题能够做一个讨论。那我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始祖受诱惑犯罪，那么引诱的是堕落的天使，起初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那么罪怎么样进入世界？但是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关于天使，在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记载这个天使的被创造，那么所以这个天使的堕落没有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不错，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但是唯有人，神造了之后不是跟其他的万物都一样，造人之后神给他一个使命和责任，是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他假如顺服神的命令才是好，他假如没有顺服神的命令就不好。事实上当亚当被造之后还不完全，因为他独居不好，其他的万物上帝都说好，可是上帝还说亚当独居不好，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以后呢，上帝给他们一个责任让他们管理，那么给了他们责任之后呢，让他们管理万物之后呢，也给他们另外一个挑战和一个责任，就是他们要自我管理。假如他们不能够自我管理的话呢，他们怎么能够替上帝来管理这个宇宙万物呢？所以就给他们一个责任和命令，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其他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上帝给人的自由是以上帝的命令作为范围，人的自由不是无限的。我们今天也知道人自由不能够侵犯别人，假如你的自由侵犯了别人，你的自由就变成一种罪恶，你的自由就变成一种邪恶，所以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就说到人的自由的那个限制，第二章第三章就说明人自由的限制是以上帝的话为范围，上帝的话是人自由的限制，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必须臣服在上帝的命令之下，假如背叛了上帝的命令，这个好的自由就会变成一个坏的罪恶。那么当然在有的人说在以西结书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记载这个天使的堕落，但那也是一种象征的描述，是说到以地上的一个城来说明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堕落。那么有的人说那个就是描述魔鬼的堕落，但是那个也是一种圣经的解释而已，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见到底这个天使的堕落是怎么一回事情，没有很直接的很详细的很细腻的描述，但是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魔鬼的确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为什么会堕落，是怎么样堕落，在什么时候堕落，圣经里头没有很详细的很明确的描述，但是天使也是上帝所创造给他，谢谢，给他自由，而他的自由也必须以顺服上帝为那个范围，因此罪并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由人的自由意志顺服上帝就是善，人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来背叛上帝就是恶，所以那个罪的来源是人对上帝的命令对上帝的权威的一个顺服 或者是一个背叛的一种反应。那当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承认人有很多的不知道，圣经里头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假如我们追根究底的问说人的罪从哪里来，我们说是魔鬼的引诱。魔鬼的罪从哪里来，是他是天使堕落。那他为什么会堕落，上帝为什么允许他堕落，那说老实话我们并不可能完全的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一个事实，是因为天使堕落来引诱了人，人堕落就变成犯罪。所以我们承认上帝允许罪的发生，可是上帝对罪的发生不是没有办法，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为罪做赎罪祭，使得我们在他的救赎中有机会回到原初没有犯罪之前的光景，而且比那个更进一步。在没有犯罪之前，人对神的救恩没有任何的体会，但是犯罪之后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体会到那个救赎的奇妙，也体会到那个生命的宝贵。那么有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补充和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请刘教授来回答。
其实对罪的来源哈，我刚饶牧师已经讲得很有意思。假如人犯罪是因为魔鬼引诱我们犯罪，那魔鬼犯罪是谁引诱他的？所以很明显的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看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直到15节或到16节都可以，罪是怎么进了世界。那么这里从罗马书第五章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不过那一人的罪是怎么开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12节到第16节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自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弟兄们，不要看错了。所以呢，一个犯罪呢，我想人不是因为魔鬼诱惑所以才犯罪，魔鬼只是个诱因而已，是个诱因。那么世上一个犯罪的根源从哪里来呢？根源是从人的私欲而来，是从人的私欲而来。那个私欲在里头没有跟神配合的时候，罪就开始产生。那么罪这个字呢，在诗篇32篇还用4个词英文讲得比较清楚，中文就不是很清楚了。它4个字一个叫做 ungodly， 我们这就比较知道不虔；一个是 unrighteousness， 叫不义；一个叫做 iniquity， 就是 lawlessness， 应该怎么说呢？随自己私意而行。那么一个叫 transgression， 就是过犹不及。这是从私欲所产生的四种犯罪的，应该怎么讲呢？犯罪的方式。那么我曾经用10诫讲这4件事情。讲个7堂，所以今天不能再讲，再讲下去那个7堂就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一堂就1小时20分钟，那么当然讲不完。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最基本的犯罪的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原因是人的私欲所产生。什么叫私欲呢？就人的意念不与神的意念配合的时候就成为私欲。换句话说，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就是犯罪的开始，人不想做人就是犯罪的开始。人神创造人的时候要人做人，可人不想做人，人想要与神同等，可以有智慧与神同等，像创世第3章被诱惑的时候，罪那个私欲一被发动的时候就产生罪来，这是罪的开始。所以罪的开始不是魔鬼引诱，不是魔鬼引诱，而是私欲。魔鬼是个诱因而已，这是我个人在这方面我了解是这个样子，就人不想做人。那么刚刚又提到了一件事情，说那魔鬼他又怎么来呢？魔鬼就是因为他不想做天使，他又想做神，所以他就犯罪。那么根据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那么假如以赛亚书第14章不够清楚，那么提摩太前书第3章就比较清楚。提摩太前书第3章他就这样子提说， 我来念一下哈，第三章，第六节，他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魔鬼的堕落里面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自高自大，不想去做天使，很想做神，不想做天使，想做神，这个就是造成不守本分，结果就越界，结果就犯罪。但是我们要特别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罪不见得都是坏事，你相信不相信？罪不见得都是坏事，因为按照罪的定义 iniquity 越过界，不是因为有界，任意而行也是在神面前有时候也是罪哦，有时候也是罪。我举个例子哈，基甸，四世纪基甸，基甸一辈子为神做事，可基甸到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叫他们把所抢夺来的东西呢拿给他，他就做了个以弗德。那么圣经就记载说，他就把众人陷在罪里，因为神没有叫他做，他做了。所以罪不见得就是说啊，你要把罪的定义就是一定要多坏的事情，要设计害人。这到圣经对罪这个定义倒不见得是这个样子。OK， 甚至有很多的事情呢，本来也是很好的，后来也会陷在罪里面的也有。比如说摩西如何举蛇，有没有？人只要被举起来，这本来是很圣洁、很好一件事情，可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呢，这铜蛇就把百姓陷在罪里。铜蛇好不好？东西是中性的，可在人因为随意敬拜，就会放在罪里。所以我希望这次我不是补充了，就是我从我的观点我来认识，说不定等一下饶牧师还可以再补充我的，补充我的。那这是我刚所看的，就是你离开本位是犯罪，就开始从私欲产生。第二题，那么从世界目前的光景来看，乱七八糟，根本不像有人在管，所以一定没有神，否则非洲大饥荒，部落互杀，无辜的人受害，哪有个神管？所以没有神存在，这结论对不对？我知道你要说不对，为什么不对？那么答案你已经知道是不对嘛？哈，我不知道你的家怎么样。有时候你家乱糟糟，一定没有人住，我不太懂意思了。我想这个推理本身不见得是正确的哈，不见得正确。世界乱就等于没有神，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是说世界整齐才有神，应该是这样来下定义嘛，对不对？只要像世界很整齐就有神，世界乱就没有神。我从这个观点来解释这个问题哈。神世界乱而且存在是有神的凭据，为什么？因为表示神有慈爱，表示神有慈爱。所以世界你乱不乱呢，不见得就是有没有神。比如说你一个浪荡子，这孩子这么坏，一定没有爸爸，对不对？所以现在所有的关在监狱里面是坏爸爸而已嘛，对。我们现在是讲有没有，我等一下再讲好跟坏的问题，对不对？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弄清楚。所以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人他都这么坏，坏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一定没有爸爸，按照这个推理推下来哈。所以这个推理的本身是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推理。坏是坏，好是好，有是有，没有是没有。我们的问题应该改成就是说，既然有神存在，神为什么允许他那么坏，这样可能是比较合理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同意不同意哈，不然按照这个问题的光景来看，就是说世界光景很糟，很糟，所以因为很糟，所以好像没有人管，因为好像没有人管，所以等于怎么样，就没有神，这个是推理。那么但事实上我要把它分清楚，就是说好是好，坏是坏，乱是乱，有是有，没有是没有，这两个这不能把混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们会推出一个理论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人这个孩子这么坏，皮的这个样子，一定没有妈妈，是骂人的，这只是骂人的，但我们知道他一定有妈妈，只是讲说他没有管而已。好，那么现在应该把问题改成就是说，世界这么乱，上帝为什么不管一管，这样同意吧？应该从这来看哈。 我想写这个人大概是大概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看见上帝很乱，上帝上帝不管，所以上帝就是好像骂他说，上帝你怎么不管一管这个世界呢？你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了，让我想起我有一年在一个教会布道，好像是洛哥，我在洛哥教会布道，布道会下来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因为我那天我布道一定讲罪的，从来没有一次不讲罪。他说刘教授你讲得很好，我说谢谢，当然要客气嘛哈。那么他底下的问题，他说我就想不通，上帝为什么不把罪恶除掉？我说我同意啊，我说那怎么除呢？我就问他，他说我要是上帝的话，我就把坏人全都杀了，把坏人全都杀了，只留下好人。他言下之意呢，他就是好人。我就马上问他说，那哪些人是坏人呢？他就讲了，就是那个杀人放火强奸偷窃啊，是他就数完了，他就数下去。所以我就看他，等他讲，他讲了两三分钟，看我都没有讲话，他停下来，大概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大概这样就可以了。我看着他，长得眉清目秀的一个年轻人，我说你读什么的？他说我读物理的。我说哪个学校来的？我说北大。哦，我说很了不起啊，北大物理系。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他说好。因为那时候我的母校艾奥瓦刚好发生一件事情，有个北大第一名的卢刚，刚好那一年杀人，把副校长杀了，把他老师他把他同学杀了，然后自己自杀。我就问他说，哦，你北大的？我说我最近我从艾奥瓦过来啊，卢刚前一阵子杀了人，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他讲一件事情，他想了一想，因为他是北大的嘛，他认识卢，他知道卢刚也很出名的学生，他说卢刚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那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那你处在卢刚的位置你会怎么样？他就一点都不假思索，他说什么呢？可能更惨哦。那我就说那卢刚该不该杀？他不讲话了，他说卢刚情有可原。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现在很澄清，你就好像一杯水，你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你的茶叶就沉淀在底下，所以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只要你呢环境一来，你用筷子搅一搅，你就不会再澄清了，你不会再澄清了。我说你跟卢刚差多少？他想一想，他说很难说嘞，很难说。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卢刚是坏人呢？他又不敢讲，他情有可原。我说按照你的定义哈，按照你的定义，连卢刚都该杀，而且看起来你也没有比他好多少，大概你也该杀。我觉得上帝要真正的正直，真正的公义的话，上帝只做一件事情，就把这个世界整个毁掉了。可是神宽容我们，宽容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神的公义的本性比我们还忍耐，比我们还忍耐。所以上帝允许他存在，允许他乱的事情还存在，上帝没有下手，跟证明上帝的存在跟上帝的爱。这是我的看法。重要的是神把这样一个责任交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讲什么呢？给人讲说你要管理空中的鸟，海的鱼，地上的怎么样的走兽。神把管理权给我们，当我们搞砸的时候，神还忍耐，还设立救恩送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我的看法是认为世界这么乱，乃是我用圣经给你回答，神怎么样忍耐宽容我们。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能从乱来看见有没有，我想这个逻辑稍微有点点混乱。我想那个饶牧师有更好的补充，
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的确是不容易的。上帝的恩典慈爱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有一次有一个青年跟我说，他说没有上帝，只要有上帝，上帝打个雷把我劈死。我这么对他不敬，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还好上帝不像你所想的，不是一个暴君，他打一个雷劈死，就像刚刚说那所有的人都死了。上帝是充满了慈爱，是超过我们所想的。上帝对人的尊重也超过我们所想的。上帝刚刚说把管理权赐给人，所以人就从神的那里得到了一个很高的 很高贵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可以为上帝来管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上帝只创造了以后让我们来管。所以你看创世纪里头记载，亚当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叫各样的动物的名字，所以所有动物的名字都是人起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叫它叫猫，它就叫猫了啊。这个亚当叫这个猫，叫这个狗，它叫狗。狗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叫狗呢，但是亚当叫它狗，它就叫狗了。所有的动物都在，所有的生物，甚至植物都在人的管理之下。人怎么管？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管，还是按照自己的私欲管？人对上帝的命令和话语是顺服还是悖逆？这就决定了人存在的美好或者是丑恶。按照罗马书第六章里头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刚刚刘教授说罪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坏事情，这个的确是事实。因为罪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说这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窃，这个是罪，这个当然是罪，这个是道德性的罪。在这个宇宙中除了道德性的罪，还有一个是对上帝统治主权背叛的罪，那个才是罪的根。那么罗马书啊，我想大家不一定要翻这个圣经，我念这一节圣经。他说第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罪的奴仆和顺命的奴仆，这是两个极端。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的心中来定义罪。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不顺命啊，一个是左，一个是右，两个极端嘛。那顺命就是对上帝的命令完全的顺服。那么什么叫做罪呢？罪就是不顺命，不顺服上帝的命令。而亚当所犯的罪并不是道德性的罪，他也不是奸淫掳掠，也不是偷窃杀害，他就是吃了上帝跟他说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是对上帝统治主权的一个背叛。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对上帝统治主权的背叛是非常严重的。而当初魔鬼引诱夏娃被引诱，其实那是一个骗局。上帝说这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不是上帝给亚当夏娃找麻烦，假如没有这棵树，或者有这棵树，上帝根本不要命令他不可以吃，那不是都没事了吗？没那么简单。给他一个命令是让他对上帝的话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被要求负责任是被尊重，而不是被轻视。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不会要求他负任何责任，因为他对他行为和对我给他的命令不可能负责任，他只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可是他慢慢成长了，我就会要求他负责任。他越被要求负责任，是越证明他成长和我对他的一个重视，我对他的一个看重。假如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不必负任何责任，你老板说你没事做，你不必管任何事，你不必做任何事，每天就看报喝茶，到时候你就拿薪水。你以为刚刚去的时候你还觉得不错了，我不做事我就拿钱，但是你看老板来这个事给他，这个事给他，就不给你，那表示说你存在和不存在没有什么两样，你没有存在的价值，对这个公司你没有任何贡献，你只是拿钱，你什么都不能够贡献，你不会快乐的，因为你没有被要求负责任。当亚当被要求负责任的时候，是上帝对亚当的尊重，是上帝对人的一个尊重，那么是人成熟在神面前一个成熟的表现，所以他被要求负了责任了，这不是一件坏事情。那么魔鬼来引诱夏娃的时候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就上帝没这样说，上帝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这个魔鬼已经把上帝的话把它扭曲了，来反问夏娃，然后夏娃说只有那个分别树的果子我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说不可吃免得我们死。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夏娃呢已经也把它淡化了，说不可吃免得死，哎，这个也不可吃还不可摸，他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他还把上帝的标准还要提高了一点，上帝没说不可摸，你可以看你也可以摸，甚至你可以舔，你舔都可以，你就是别吃就好了，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只是不能吃。可是他以为他比上帝还高明，还加了一个不可摸。但是这个魔鬼再引诱他说那个不一定啊，你不一定死，上帝说必定死，他说你不一定死，整个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你可以看对上帝权柄的分化，对上帝命令内容的分化，对上帝命令那个目标的分化，整个的是一个分化的过程。然后呢这个夏娃就看那个树的果子是美好的，又可以使人有智慧，所以他就拿下来吃了。请问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没有吃之前能不能分别善恶？假如不能，那么请问夏娃在那儿分别了，他已经看那个是好的，又可以使人得智慧，他就吃了。他还没有吃之前已经在分别善恶了，已经在分别不吃不好吃才好。请问他的分别是对还是不对呢？是可以分辨还是不可以分辨呢？假如他不可以分辨，那他吃之前他就不应该分辨，没有能力分辨。假如他可以分辨，他就不必吃。所以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你怎么做都上当了，怎么做都上当了。人就是应该听神的话，结果他听另外一个声音。他为什么听另外一个声音呢？他已经在判断了上帝的话不可信，上帝的话是要害我，魔鬼的话是可信的，因为那个是对我好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判断。人不以上帝的话为权威，人以自己的理性为权威，甚至以魔鬼所说的话为权威，所以人是非常的非常的悲哀。应该是上帝的话最权威，人听神的话。按照圣经上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应该是亚当听神的话，夏娃听亚当的话，然后呢一切的动物都应该听人的话，人叫他什么名字就是什么，他要管理，所以要听人的话。可是正好反过来，这个夏娃没有听亚当的话，因为亚当告诉他了，是个上帝已经说了不可吃，他听了蛇的话。那个亚当也没听神的话，他听了夏娃的话。这反过来的，应该是人听神的话，然后一切的动物要听人的话，结果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整个是一个颠倒的。所以再接下来，地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背叛上帝的缘故，地就受了咒诅。所以那么多的混乱，整个大地的混乱是因为地受了咒诅。整个的宇宙在上帝的创造中充满了规律，充满了秩序，在自然界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规律和秩序，唯独人管理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历史里面的这些战乱斗争，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人和物质界关系的破坏。今天这个地球上很多的灾难和所谓的天然的灾难、自然的灾难，好多是人为所造成的，滥砍滥伐，然后呢自然这个所谓的森林被砍伐以后呢，就变成整个这个大地环境的破坏，很多的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这个臭氧层破洞的问题，工业污染的问题，这个水污染。我们在台湾没有一条河流的水是干净的，11个大水库有10个已经优氧化，都是人为的破坏。有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说，台北市的环境保护局 警告说他们侦测昨天台北的空气污染的非常严重，已经严重的危害人的身体，然后他最后还加一句说这种空气请不要呼吸，开玩笑啊，已经是昨天的空气了，你要不然你预告明天空气，那我们明天出去的时候都戴防毒面具啊。人把这个世界搞得这么糟，然后我们说因为这就是证明没有神，这就是证明人背叛了神，就是人非常非常的可悲。那我想我们这两天的晚上还有早晨刘教授的那个分组的课程，大概都会谈到这一个从人的需要，从人的现象来看这个整个宇宙跟神之间的关系，人生的追求，人生的目标跟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大与他玛的孩子法勒斯及大卫王与拔示巴的孩子所罗门会在神的眼中蒙福，以致他们成为主耶稣肉身的祖先？那么犹大跟他玛是这个他玛本来是犹大的儿媳妇，那么这个结果他那个儿子呢，那个大儿子呢，因为非常的恶，在神的面前行恶，结果呢他就死了。以后他的这个按照他们在当时先祖时期的那一个传统和他们当时的文化的系统，这个假如一个人没有后代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所以假如哥哥去世了他还没有后代，那么他的妻子就要给他的弟弟做妻子，替他生孩子立后。那么结果这个他的二儿子呢也没有也是行恶，结果他也死了，结果就等着这个老三，好小啊，要等老三这个成长了以后才给他做妻子，然后才让他可以立后。那么结果这个老三呢因为很小，这个犹大没有去照顾这个他玛，就是他大儿子的媳妇，结果后来这个他玛就跟犹大发生了关系，以后是在一种欺骗的背景之下，就是他玛没有让犹大知道他是谁，结果就跟他发生了关系，以后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法勒斯。那我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耶稣基督的家谱中间会有这么一个好像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不名誉的不好的一个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大卫和拔示巴，大卫就这个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才起床，然后看到这个一个女子在沐浴，所以就动了一个恶心，就跟她发生关系，以后这个女子的丈夫叫做乌利亚，大卫就特别把这个乌利亚派到这个最危险的战场，让他打仗，希望让他打仗，而且要别的人叫他把他派到最战争最危险的前线去，希望战死了他只要死了那他就娶他的太太，就名正言顺，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罪恶。那么结果呢乌利亚不肯呢，这个虽然很危险，但是还是没有死，没有战死。那么大卫就把他从前线招回来，让他回家，让他回家干什么呢？希望他可以跟他的妻子同房，因为拔示巴怀孕了，那他的丈夫在前面打仗怎么怀孕呢？这个马上这个恶事会暴露出来，所以就把他调回来，希望这个让这个拔示巴这个跟这个乌利亚可以跟他的妻子同房，以后呢将来就可以掩盖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恶劣糟糕的事。那结果拔示巴不肯回家，在皇宫的门口不肯回去住大卫一看说你怎么没回家，他说王的军队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以回来享乐呢，我在我的心里面为着国家的前途。所以大卫在这里可以看见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个王，非常那一件事情非常的堕落败坏，而乌利亚是忠心耿耿，结果大卫就把他再派到那个最危险的，结果就死了。以后大卫就把拔示巴娶回来，以后拔示巴就生了所罗门。按我们所想的，这一些人是没有资格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出现，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应该每一个都是，要不然是英雄豪杰，要不然就是圣人君子，没有一个败坏的。可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是有很多好几个这种情形的。第一个我的看法是，在人间就没有一个完全的圣洁。大卫这么好的一个君王，写了多少诗歌，为主做了多少见证，可以说在当时是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钦佩的一个英明的君王。大卫就有这一件事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这一件事以后大卫就可以说就受到很多很多在世上的苦难，受到很多的苦难。大卫的犯罪带给他很多很多的苦难，他在地上也受到很多的刑罚。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圣洁的，每一个人都犯罪。有的时候我们在外表看来是很好，但是我们在背地里，在暗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罪是不为人所知的，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认罪悔改。那么第二呢，就是上帝的拣选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他一定拣选好的，假如上帝拣选都是好的，我们就完了。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可值得让上帝拣选。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上帝爱所有的人，无论是圣洁的，无论是犯罪的。事实上在世上没有绝对的完全圣洁。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呢，我读给大家听，你就可以看见上帝有拣选的主权。在罗马书第九章，就是说到关于这个雅各和以扫。九章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有他绝对拣选的主权。假如我们看雅各和以扫，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喜欢以扫。以扫虽然在很极端疲累的情况之下，就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我们看他很糊涂，但是以扫到底还是一个，虽然很粗俗，可是还是一个正人君子一样。不像雅各，哎呀，很会偷鸡摸狗，雅各很多很多曲里拐弯的事情。雅各这个人很阴险，很多的坏，怎么上帝还要拣选他呢？假如我的话，我要拣选的是以扫，但是以扫是不是真的那么好？也没那么好。你要按照好来拣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帝的拣选不在乎人，假如在乎人所做的，那就不是拣选。上帝常常拣选那个我们所想不到的，我们以为那个人糟透了。事实上这个法勒斯被拣选在这个耶稣的家谱中，法勒斯有没有罪啊？法勒斯没有罪啊。法勒斯罪是因为犹大的缘故被生下来的。那么这个所罗门也没罪啊。所罗门不是因为他的恶才被生下来，是因为大卫的恶被生下来，所以所罗门是无辜的。拣选所罗门，拣选法勒斯，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不应该把他父母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连耶稣的家谱中，我们也看见有堕落的，有犯罪的一些事情，并没有避讳，并没有隐藏，就把他都摆出来。但是请注意，耶稣不是他们真正的后裔，因为耶稣不是因为父母的结合而生的，耶稣只不过是这个玛利亚圣灵怀孕而生，是圣灵借玛利亚的这个子宫来让玛利亚在怀孕，那是神所做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其实从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来看，这个以前的人不了解，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童女怎么可能怀孕呢？现在太简单了，现在来说人都可以做得到，人可以有试管婴儿啊，人可以人工受孕呢，没有经过 这个一般正常的性行为，她可以照样的怀孕呢？现在甚至已经达到这个从细胞啊，这个脱离啊，这个羊的复制羊，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怀孕，连受精的过程都没有，直接从细胞来转移它的细胞核啊，来复制。所以这个人已经可以做得到。上帝当初让这个玛利亚这个怀孕，童女玛利亚怀孕没有，所以这个耶稣只不过是从肉身的角度来看，约瑟往上推，一直推玛利亚往上一直推啊，他们的先祖是这样的。所以不是说由他们这个血统的遗传而这个生出了耶稣，这个无所谓。那么这是目前我们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刘教授是不是还有一些补充？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先把这个问题念一下：如何分辨邪灵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教会常常造成分裂，各派自视站在神公义的一边，祷告过后仍是不合一，这是邪灵的工作吗？第三，很多时候教会基督徒间常因沟通不良或人的问题起了冲突，或做失败，动不动就盖这是邪灵的工作的大帽子，而不好好检讨，所以分辨邪灵的原则为何？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分辨邪灵了啊，就是说随便就给人家盖这是邪灵工作的大帽子，这个不是一个好原则啊。那你已经至少抓到了最好的原则。那第四，您个人属灵生活生命如何建立？每天花了半个钟头祷告读经够吗？有多少次曾清清楚楚经历神？好，那么前面我想我们先回答前面的，其实这个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怎么样分辨邪灵的工作。那我是想我们今天大概教会经常会面对到一些问题，就是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对圣经的解释不一样，工作的策略不一样，然后呢就会发生一些看法不一样，就会有冲突。那么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第一个我想在这里澄清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因为人都不完全。我们真正的盼望是等到有一天，当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成全的时候，我们到主耶稣那里去，我们才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那个时候才是完全的。而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就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要找一个完全的教会，这些教会都糟透了，当我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我就参加那个教会。我就跟他说，那个教会假如是完全的，因为你参加以后就不完全了。没有的，我们应该很谦卑说，我们人都是有问题，人为的组织也都有问题。从罗马书来说，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是得着了一个义的地位，但是我们的义的生活还不够，我们也因信成圣，有一个成圣的地位，那个保证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在永恒中我们是完全的义，是完全的圣洁。那今天呢，我们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将来完全圣洁的可能，将来完全圣洁的一个盼望，完全成义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前景，我们今天呢就让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地位尽量的吻合。当我们的生活追求义的生活，追求圣洁的生活，然后跟我们的地位越吻合，我们就越快乐。我们越不吻合的时候，我们就越痛苦。真正的盼望是新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盼望不是在这个地上，那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呢？我们在地上是尽量的先来预尝在天上将来的那个光景。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学习顺服神，尽量的学习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那尽量的学习彼此相爱。这种彼此之间分裂的情况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假如你跟一个弟兄过不去，跟一个姐妹过不去，跟一个教会过不去，将来到天上怎么办呢？他一定在那里的，除非他没有重生得救，或者除非你没有重生得救，除非我没有重生得救，否则我们将来都要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彼此接纳合一，我们能够在地上预尝天上的滋味，然后我们才能够向整个的世界说，在这里有神给赐给我们的盼望，在这里有蒙救赎之后的那种新生活的光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学习，他是邪灵工作，我就是圣灵工作，那这样的话就糟了，那就是说我对他一定错，那这个会造成更多的分裂。所以祷告之后仍然不合一，我觉得是很奇怪的。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到底是真，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应该祷告完了以后认罪啊，彼此认罪啊，彼此都觉得说我有错，我有错，我不完全，我们应该重新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里第三个问题是说得很好啊，教会基督徒之间常因沟通不良起冲突。今天我们大概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力气在神的面前学习沟通模式。我个人呢也接触过很多教会信徒之间的冲突，他总是有人说，我从神得了启示，他一从神得了启示，那就完了，你不能违背我，我是从神得了启示，你要是违背了我，那你就是违背圣灵，圣灵告诉我说，这种话尽量少讲，有很多的时候是自己的幻想，说那是圣灵告诉我，我从神得了启示。启示这个字最好少用，因为在新约圣经只用了15次，除了有2次那个启示的意思是这个光照的 illumination， 其他都是这个 revelation， 这个 revelation 这个字是，对不起，是这个节目，启示这个字是节目，意思就原来是盖起来的，现在打开来了，从来没看过的，现在让你看见了。保罗得了启示，他们是第一手的，他们是神所设立的使徒，你去看看圣经的作者，他们都不是随随便便谁都可以成为。今天我得了启示，那我所说的话，我所得到的观念就跟圣经有同样的权威，那不得了，我们就马上67卷68卷都出现了，我们只有66卷，圣经正典的权威早就已经确定了。所以不要随便的说圣灵告诉我，圣灵启示我，那么这样的话别人一反对，那就反对圣灵，所以过分的自我膨胀。那么沟通呢，就是说大家站在同等的地位，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最资深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使命，我们的目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都一样。所以人越谦卑才可能越沟通，假如越不谦卑越自傲，这个沟通就越困难。那么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给人扣一个这是邪灵的工作，哇，那这意思他是邪灵的工作，那跟他有关联的全都在邪灵工作大帽子下，那么这样的话一定只有造成分裂。我自己觉得哈，我在北美，虽然我经常就是在台湾侍奉啊，在北美的时间都是蜻蜓点水，我每一年都来好几次，到好多的聚会，到好多教会中分享。我承认我是没有资格在说在北美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不过我观察，很粗浅的、很表面的观察，我发现在这里大概每一个人都很强，每一个人都很聪明，每一个人也都是学有专长，所以呢，就觉得我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成就的。我所说的话在我的公司里面一呼百诺，所以我到教会里面来也是一样，把我社会上的那一套那个地位权威全部用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那一种冲突摩擦的确也是相当多的，相当多的。那么只要一谈不拢，马上一群人就离开，然后就在旁边一条街他就再来一个新的教会啊。这种事情也不是说，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不是很少，也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假如我们在这里不能学习彼此相爱，不能够学习在主里的合一，这是主耶稣，请注意，合一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最后的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最迫切的一个祷告，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主耶稣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最迫切的、最担心的、最关怀的就是门徒的合一。他的祷告说，求天父让门徒们合一，像我跟天父合一一样。耶稣基督跟父是合而为一的，三为一体的，而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之间彼此充满了摩擦和对立，这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了。求主让我们把在主里的合一要看为非常的重要，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竭力保守，这个是要努力的，我们是竭力的对立啊。圣经说竭力的要保守。那么分辨邪灵的原则，等一下我也请刘教授来说明一下分辨邪灵啊。那么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我所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约翰一书哈、啊、约翰一书里面说到对这个邪灵的一个分辨啊，这个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在第几节，在第四章啊，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348页，亲爱的弟兄，第一节，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实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这个，所以我想就是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对耶稣基督的地位，对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不是承认？那么这个假如承认，我们不能够随便说是邪灵，那我们也只能说因为撒旦的迷惑就让好多好多的人忘记了耶稣基督合一的命令、合一的祷告，而变成冲突，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是我们双方都应该悔改的，不是单方应该悔改。那么第四个是关于我个人哈、啊，您个人属灵的生活是怎么建立的？属灵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那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要从上帝那里支取能力的。那属灵的生命，你不要想这个立竿见影，所有生命的成长都有它的步骤和规律。在古代有人看他、哎、怎么种了种子出了那个苗那么慢呢，所以就帮他一点忙，帮他拉一点，叫揠苗助长。揠苗助长不会帮助他的，一下子那根断了就死了，就枯萎了。你要让他自然按照自然的原则长，所以你要给他什么呢？给他营养，你要给他水分，你要给他除草，你要让他给他一个合乎他成长的环境。假如石头压着，又不给水，又不给养分，一天到晚践踏它，它怎么可能成长呢？你都不管它，你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栽培它，你只管浇灌，它会成长。所以在这个哥林多，我的印象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啊，保罗就有一个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 第六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是上帝会使他生长，按照一个属灵的原则秩序来生长。今天很多的人想灵命长大，常常有灵命突破，哎，你来参加一个什么特会，然后你就说了方言，你就怎么样了，一个圣灵充满，然后你一夜之间就灵命暴涨。我告诉你，这个都危险，非常危险。因为一切上帝所造的都是有一个成长的规律。假如你生了一个小 baby， 哎呀好可爱啊，明天长了一寸，后天又长一寸，你们哎真好，长得真快，你吓死了，你吓死了，哪里看得到长的，那吓死了，一定出问题。这个一定，这个脑部什么脑下垂体又什么什么内分泌一定出了问题啊，得了巨人症啊，每天长一寸那还得了吗？你就看不见的，你看也看不出它长。哎，隔了一个月一称重量，哎，又重了一公斤，然后一长，哎，它又长了一寸。你看不见的，它是慢慢的，但是你要喂它奶，你要好好的照顾它。今天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一样，你不要太着急。你一定要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怎么样呢？给他灵命的供应，当然读神的话，读经祷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罗马书这个马太福音四章四节，你要给他属灵的营养和供应。然后呢，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主的人追求公义和平圣洁。这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你要跟一些灵命美好的人做朋友，彼此带导，一同追求。那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世界上的事就如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所以我们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要注意，这是撒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陷阱，很多很多的危机。然后呢，我们里头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私欲是使得我们爱父的心会被掩盖，会被破坏。我们要逃避，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求神的保守。除了读经祷告跟属灵的同伴在一起，那么再来一个，就是不要忘记侍奉神，顺服神的命令，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顺服神的命令，然后这个学习侍奉神。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在那饿了渴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耶稣跟他从水就谈到生命，就谈到永恒，就谈到弥赛亚救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信了主，非常的兴奋。哎，那个时候门徒出去买食物了，买了食物回来以后，看耶稣坐那儿，就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啊，门徒就说：“是不是有什么人拿东西给他吃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常常忘记，耶稣还有一个属灵的食物，是我们忘记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也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灵粮。你越遵行神的旨意，灵命越增长；你越侍奉神，灵命越增长。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验。所以我个人呢，我个人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上帝把我摆在一个好的教会和团契。在那个教会团契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带导，互相的勉励。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在成功大学的基督徒团契，我们一群弟兄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激励，我们真的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常常有彼此的交通和祷告。就像我昨天说的，我们这个在这个校园里面，假如见了面，第一件事，好，你今天背你已经背的圣经给我，我就背我背的圣经给你。假如那天没背圣经，真的看到弟兄，我们要溜开来，因为要赶快把那个圣经该背的就把它背了。你不要以为那是律法，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是我们自己这样做的啊。这个 黄子佼、范大临啊，那时候我们都在成道团契，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追求彼此激励，一起侍奉主。那么个人在神的面前，每一天花半个钟头读经祷告够吗？我很难回答说够了。啊，够了以后啊，过了一年说，哎，饶牧师，你说够了不够？哎，我这每一天都半小时，我现在乱七八糟啊，这灵命很软弱啊。然后我说不够啊，很律法，半个钟头不够，一个钟头够吗？一个钟头就够了吗？或者说一个半钟头，很难去划分呢。这个读经祷告啊，我告诉你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现象。假如你的心跟神建立了，你渴慕了。哎呀，你要读他的话，你不会说，哎，我读够了，你永远读不够的，我告诉你，真的读不够的。啊，你要说我没有时间，你可能是很渴慕神的话，你没有时间，你一天只能读半个钟头，甚至你一天只能读十分钟，我觉得不在乎长短的。这个林肯说，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内容啊。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的，你读圣经祷告，真的不在乎长短。主耶稣也说过，他说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呢、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说你不需要，你关起门来，你不要到路口祷告，祷告给别人看，你关起门来啊，然后你自己在暗中祷告，这个暗中的父。哎，你假如禁食祷告呢，千万要梳头洗脸，不要披头散发。人说你怎么啦？怎么这样？哎，我禁食祷告了啊，这个就是找各样的环境机会来显露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比较属灵，这些都不必，那些都是越弄越糟。你就是很真心的、诚恳的来到神的面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是那么自由的、自然的来追求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非常的喜乐，会非常的喜乐。那个祷告不在乎长短。我举个例子来说，彼得有一次耶稣在海面上走。然后这个门徒坐在这个船上，起了大的风浪，这个船快要翻了，门徒非常的着急啊，就有人就看他说啊，那里有耶稣在海上走。那然后有的人说那不是耶稣，那是鬼怪，怎么在海上走啊？然后这个彼得说，主啊，是谁？主耶稣说是我。彼得说，假如是你的话，让我也走到你那里去啊。耶稣说你过来啊。结果彼得就下到海里面，就在水面上走。走到一半，因为看环境风甚大，风浪甚大，就害怕，一害怕就沉下去。他沉下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救我！”耶稣一把就把他拉上来了。他说：“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疑惑呢？”彼得那一天要沉下去的时候，他的祷告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说主啊，救我！”他没有做任何的祷告词，很漂亮的词藻。天地的主，伟大的上帝，荣耀。他还没祷告完就沉下去了，他来不及了。他那时候没有什么假的，没有什么做文章的，是最真诚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或是很长的祷告，或是整夜的祷告，或是禁食的祷告，或是你只有五分钟的祷告，这个都不是重要。最重要的，你的祷告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假如要开一辆车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freeway， 我们一定要检查，检查了还要看看有没有油，没油别上去。尤其美国，你一上去没油那就完了，这你这个交流道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下来。你没有油要加油，你到了加油站把那个油箱打开，那个加油的枪拿来放进去，你周围随便赶快看看，没人注意，假装加油。有没有人假装加油啊？你不加就算了嘛，你假装加油要害谁啊？你没有一个人假装加油，要加就是真的加油嘛。可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呢，好像加油的动作，那个真正的能力是那个油，是神的功，是神的生命，是圣灵。我们的祷告不是那个油，我们的祷告就是好像加油的动作。可是今天很多人说我的灵命很糟啊，然后就说你们祷告，我有祷告啊，祷告的动作就有了，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真的让神的生命的那个活水灌到我们的里面去？那不知道，反正我祷告过了，那个祷告没有用。不是说你的祷告不够长，不是你没有付代价，说没有进食，都不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个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在于说你跪下来祷告的几分钟，说半个钟头，是你每一天每时每刻在你的思想中，在你的意念中都与神交通，觉得我若没有他的同在，我没有办法往前行，我每时每刻需要主的同在。所以你的祷告呢，是随时的， 也不必闭眼睛，你开车可以祷告，千万别闭眼睛啊！你可以祷告，你心灵随时与主交通，随时思想神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话要放在你的心里昼夜思想。我都把这节圣经啊写在我的这个，你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昼夜思想，所以你说读经半个钟头够不够呢？你有的时候你在工作休息的时候，你可以默想神的话，你可以默默的祷告，这种与神的交通是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一种自然现象，随时的。那这种灵命的经验深宝贵，所以有多少次曾清清楚楚经历神，我不太晓得那个意思是什么。我每一天都清清楚楚经历神，但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事情发生。我想你的意思大概说，总是在某一个关键的时刻经历了神特别的同在啊，我的病忽然之间就好了，或就怎么样了。我告诉你，假如这个经验我很少，我信主39年，我只有3次祷告那个病180度转变的好，我只有3次经验，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无论对自己对别人我没有，但是有过3次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一个弟兄祷告，他得了病，那个病是绝症，因为他这个肾脏慢性肾脏炎，原因是 virus， 是这个甲扁桃腺发炎 virus 进去，然后扁桃腺发炎没法医，所有特效药不行，就打 penicillin， 打 penicillin 会反应，他打了49针，第48针反应，打了48针，第49针反应就不能打，结果医生宣布他这个无效。我为他祷告，我今天晚上会做这个见证，我为他祷告，他祷告了好多次，有一次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完全好了，就那个高烧突然降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过了10几年我才知道，过了10几年我才知道。我只知道他突然好了，他也没告诉我。以后过了10几年，我在一个他们教会的刊物上，我就看到说啊，那10几年前我得了那个病，有一次饶牧师为我祷告以后，他离开以后突然高烧降下来，以后他现在还在，这位医生还在，是马偕医院的副院长。我这种经验很少。但是你说我清清楚楚的经历神，我天天随时随地都清清楚楚的经历神，体验到他的同在，在信心中感受到救恩的宝贵。那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刘教授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补充的说。
我问一下，如果你天天都经历神，清清楚楚经历神的话，那你应该没有任何的
当然，假如你这样问、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我很少低潮，真的非常非常少低潮。假如以外在的环境来说，有好多的事情我可以很低潮，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的身体，医生也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也不是遗传，也不是什么原因，他有一种强迫思考症，那种强迫思考症让他非常的痛苦。他本来成绩很好，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第三名这样，可忽然之间他不能读书，他完全都知道，而且他还是聪明都还在，但是他就是不能读书了。而那种的打击不是一天两天，8年的时间。那我要问说，为什么我传道，我太太传道，孩子会遭遇这事？我的儿子也问说，我知道我的同学有的他爸爸是流氓，我知道我的同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他们都好好的，你们传道为什么我这样子？我不能解释，我也不能回答，我只能说神不会做错，神有他的美意。在这样的8年的时间是一个很沉重的熬炼，但是你要说我灵性低沉，我要感谢主，没有灵性低沉。我承认有一些时候我不能解释，你要说我为此很快乐，我承认我也没有说很快乐，我只能说求主赐给我超越环境的喜乐力量。那你要说有没有 depress， 有的时候会有，在同工中间若是有摩擦，侍奉的时候遭遇到一些误会，可能那个是很大的打击，人的个性里面本来就可能会软弱。那这个不表示说我没有经历神，我说天天也这个也是一种形容哈，也不是说每一天啊，39年来没有一天不如此，我的意思是
经常的，经常的，那偶尔有软弱的，有偶尔有疏远的。我有的时候跟神疏远了，或者我软弱了，我犯罪了，我离开了他，我那个时候马上情况就不对劲了，都是混乱，只有回到他的面前。
到目前为止啊，他还在康复的过程中，差不多90%。
今年他大学毕业。
吗？神阳跟我想，时间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只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反应，就是说补充，就是说，其实不合一，不是邪灵的工作，不合一是肉体的工作。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这样子的提示哈，更多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哈，第一节，他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样子行吗？所以这个教会的分裂纷争本身是属肉体的问题，不见得是属灵的问题，不是个邪，就是一个不完全，就像婴孩，你一个灵命哈，像小孩子一样，他是一个婴孩的灵命，不是一个成熟的灵命。你成熟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一个塑胶汤匙抢嘛，对不对？你成熟的时候，你要踩到你，没关系，没关系。小孩子碰到哇，就还没有碰到，你开始叫了，这是属肉体。是这纷争是本身是属肉体的问题啊，不一定是一个邪灵问题。但我知道这个背后，因为我是北美的教会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灵恩跟 evangelical 的纷争，我不懂得这个灵恩，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吵的原因。这边说他是邪灵，那边说你是不属圣灵，所以就会产生。那么我本身在这里思考了几年哈，我有个模式。那么有些教会听过，有些教会没有听过。我的模式叫做三角形往上升模式。现在我们的整个教会是。你把这三角形，你把中间一分呢，有一边叫做灵恩派，有一边叫做福音派。现在的问题是灵恩派把福音派往左边拉，那么福音派把灵恩派向右边拉，所以拉来拉去，拉来拉去呢，就越拉越破了。事实上有个方式把它改进的是往上拉。假如你一直拉，一直拉，拉到一个与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灵恩跟福音呢，我想就能合一。这个模式叫往上拉模式，不是一个两边扯的模式。两边扯的模式呢，到最后教会就是我想刚才牧师讲，就是分裂。我在纽约行看的几个教会分裂了，看了好几个。那么我自己觉得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刚才牧师讲的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是要合一，这事情是竭力的问题，不是容易的问题，是要竭力。口舌要紧，膝盖要硬，意志要坚，这个就是能够往前去。所以刚刚牧师所提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那这样子呢，这个合一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分辨邪灵的原则是什么？邪灵刚刚劳牧师已经提了，也很清楚了。还有一个地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提的那个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绝对不是荣耀神，那个是一个邪灵工作的一个结局。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说，那个现今在悖逆之子心里所运行的邪灵，那是随着今世的风俗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是个邪灵的工作。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基督徒有时候会被邪灵 influence， 但是不是 possession。 那么彼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是一会儿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才称赞他说你这句话是圣灵指示你的。过没有十分钟他讲什么？耶稣说我去要上耶路撒冷，说这次万万不能离开你。耶稣讲什么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体贴人。所以这个是邪灵的 influence， 不但是 temporary 的 influence。 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彼此指责的时候，我非常同意老牧师所说的不要随便用邪灵压人家，这个我说完全同意。但是也不要说圣灵启示我说，这个我也完全同意。我想我们应该要下去吃饭了。